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蛊惑》。2000年初的时候，我还在跟着师傅学艺，那一阵子忙倒是挺忙，可是基本上都不算什么大单。我师傅呢是一位善人，事情不管大小，他总会亲力亲为。我虽然呢也能在边上帮上一点忙，不过师傅对我的期许大概是只要你不捣乱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也就当成是跟着师傅长见识了。那一年呢，我师傅接到一单委托，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打过来的。他说呀，自己的妹妹突然不正常了，发疯的时候就拿脑袋撞墙撞门或者满地打滚儿，稍微清醒点的时候又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停地哭，但人大部分时间处在昏迷状态，有时候还吐。最离谱的是好端端的人，他那呕吐物里边会有类似于蛆一样的虫子，他们在当地已经找过很多人看过了，都说是这撞上草鬼了呀。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离开当地去昆明这样的大城市找师傅来化解。经过别人的介绍，他们这才辗转找到了我师傅。他说的草鬼，草就是青草的草，鬼就是鬼怪的鬼。这个称谓啊，是云贵地区特有的。什么意思呢？说明白点，就是这人中了苗苦了。当我师父听说病人的呕吐物里边有虫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师父心里头其实已经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做出了推断了。师父让我收拾一些必要的东西，跟着他一块儿去了委托人的家里。这家人住的地方离昆明不算太远，就是路比较难走。他们住在昆明南边的一个叫做蒙自的苗族自治乡。这一说起苗族啊，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美丽的神话，或者是那种银饰挂遍全身的民族服装。坦白讲，我一开始也觉得苗族那衣服真的是很好看，而且从看到他们服装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民族的百姓一定非常的淳朴和善良，绝对不会有小偷。因为如果有人偷东西，这些被偷的对象绝对不会带一身这么华丽的银饰暴露自己的财产目标的呀。在去蒙自的路上，师傅告诉我，他对付下蛊一类的事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在路上他就给他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喽。这位朋友是黔南一带一位非常有名的蛊毒师，可以说呀，是一位世外高人。如果不是我师父跟他交情匪浅的话，请他出山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电话里，这位姓傅的蛊毒师傅就让我师傅和我先把蒙自那边的情况尽可能的拖住，不要让事情再有什么其他的变数发生，他第二天就会飞到昆明然后赶过来。到了蒙自的村子里边之后，那个打电话委托我们这单业务的哥哥激动的到村口来迎接我们俩来了。这个男的姓石，44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妹妹38岁，妹夫呢现在是在沿海一带打工，家里头只有他妹妹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进了他们家门，就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尖叫声。石大哥就告诉我们说，他妹妹又开始发狂了，他每次一发狂都是拿脑袋撞东西，扯掉自个儿头发，外观上看呢跟疯子没什么两样， 说着，石大哥就带我们进了屋。我们就看到一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岁数的小姑娘，正哭着喊着拉住石大姐。可是这姑娘毕竟岁数小，力气也不够，而旁边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小男孩正不知所措，大哭大喊着呢。石大哥赶忙上去帮着把石大姐摁住，然后掐人中。折腾了好一会儿，石大姐总算是安静下来了，披头散发的坐在那儿。小姑娘和小男孩也都停止了哭喊。我师父就让石大哥先抓住石大姐的双手，然后过去翻了翻石大姐的眼皮。和普通的昏迷的人一样，瞳仁上翻，口吐白沫。就在这个时候，石大姐突然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滩好像是稀饭一样的东西在地上，像是故意在表演给我们看一般。我跟着师父的目光看过去，地上那滩呕吐物里头果然混杂着无数细如发丝大概一厘米长的小虫子。在见到这些东西以前，我从师父的描述里觉得石大姐吐出来的应该是厕所里边的那种蛆虫，亲眼目睹了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些小虫子倒更像是污水沟里边的百头蛆，但你不仔细看的话是很不容易分辨的。我师父皱紧了眉头，从他的脸色不难看出这件事儿非常的棘手。要知道苗蛊是自古以来就在西南民间流传的一种巫术，很早以前就有人发现谷仓里的谷子在经历了一定的湿度之后会发热并且产生霉变，继而生出很多的小虫子来。有好事之人呢，就把这些小虫子收集起来放入器皿当中封闭，任其互相厮杀，最后啊，把最终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个视之为虫王，这虫子就叫蛊。蛊的生命力是极为的顽强的，属于虫子里边的藏獒，也非常的难得。再配上苗王家传以及民间土巫的咒语，就衍生出了蛊术。其实后来炼制蛊已经并不纯粹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了，就是他下的那蛊啊，你不一定能看得见。你比如说虫蛊，其实就是下蛊人用咒牵制住了蛊虫的灵体，让他去做事儿去。这蛊术啊，诞生之初是为了行医治病来的。到后来呢，有人发现这蛊术能够强制性的达成放蛊人的愿望，于是这蛊术发展到了近代，尤其是明朝末期，云南当地就兴起了一个特殊的门派，专门以炼制蛊毒为生。这伙人行事特别的诡秘，可是大多数还是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苗蛊之术在那段时间发展到了最高峰，而现今遗存下来的蛊术大多呀是零散的流传于乡间的游巫之手。真正的蛊术高人一般是比较自由散漫的，这样的高手在悟了道之后就不会再以蛊来谋取自身利益，当然也不会刻意的去除恶行善。 他们生性洒脱，如果遇到不平之事的话，那除非是义不如人，否则的话他也会跟你拔刀相助的。清末民初的战乱前后，苗谷的精髓得以被一些优秀的苗家子弟继承了下来。发展到后来，他们甚至可以用各种东西，不仅仅是虫子来炼骨了，从虫子到猫狗都可以。当然这些信息都是我师父告诉我的。这次的这个石大姐显然就是中了虫蛊了，呕吐物里边的虫子就说明了一切。可是我师父没有办法解释他中蛊的原因，所以只好再次打电话给那位黔南的大蛊师，向他请教。结果那位副师父在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师父说，任何蛊你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可以用声音来招引，大部分的蛊都会对清脆响亮的声音有所反应。他呢就让我师父去村里边借来凿石头用的凿子和一把大铁锤，然后又教了我师父一句很基本的口诀，交给我师父反复不停的在中蛊之人的身旁一边开凿一边念这口诀，以此拖延时间，直到他本人赶过来。师父的留在屋子里边帮助稳住石大姐，去村子里边借东西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这村子不算大，可是当地人几乎都是使用方言，而且苗家村寨的石头路走得我脚疼，我只能是连说带比划的跟村民们借来了凿子和铁锤。急急忙忙地回到石大哥家里的时候，就看到石家的女儿正坐在门口那儿哭呢。远处的鸡窝旁边有一只死掉了的公鸡，大概是他觉得自己家已经遭遇了太多的变故，现在连鸡都被人蛊死了，有点凄惶吧。以我当年的个性，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独自坐在那块哭泣，我是肯定要去安慰安慰的，虽然这其中也有搭讪的动机在，但是我是真的受不了女孩子在我面前哭。可当时毕竟是在帮人消灾，所以我也不敢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多浪费什么时间，所以咬咬牙硬硬心肠也就进了屋了。一进屋我就看到师父割破了手指头，正在用自己的指血往昏迷的石大姐的脸上画符。在我看来，师父这样做的举动是绝不正常的，因为他老人家曾经告诉过我，一个跟鬼长期打交道的人，命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自己带上了歪路了。也就是说，我们这种人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人，可是呢却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被迫进入了一个原本就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当中去。对于活人来讲，鬼魂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的，而对鬼魂来讲，我们的出现也同样打扰到了他们。所以我们这种人的命道已然是走向了人道与鬼道之间，我们能接触到大多数人都无法触及的另外一个世界，却也渐渐地离自己的灵魂越来越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们不是救世主，只是生存在人与鬼两个不同世界的夹缝当中，为两个世界默默奉献的人。每次师父跟我说起这些， 眼神当中总会带着些许的无奈，但同时又闪烁着骄傲。而我之所以觉得师父现在在石大姐的脸上涂自己的血显得不正常，是因为我跟师父这类人的血就好比是佛家的金粉，道家的朱砂，对于两道苍生都有震慑的功用。与其说是震慑，倒不如说是威胁和警告来得更确切一些。如果我的师父已经需要自己破纸放血了，则说明这次的事态已经严重到了相当的程度。当时我还太年轻，没有经验，除了跑腿打杂也帮不了别的。师父看我拿着工具进了屋，就后退到石大姐面前一丈不到的位置，然后坐在地上，开始用我借来的凿子叮叮当当地敲打了起来，一边敲打一边让我在房间所有地面的角落里都钉上钉子，然后用红线连接，再把它和石大姐以及我自己一块儿圈在这个线圈当中。我照做了之后，我师父又要我跟他背靠着背坐下，把古时教给他的那句口诀又传授给了我，让我也坐在他的身后反复的念诵。师父后来告诉我，在房间的四角钉钉子连红绳，只是他自己在心理上求个安稳而已，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这一派的传统方法对待苗家的蛊毒是不是能够管用。而让我跟他背靠背念诵口诀，则是因为人体最敏感的地方就是后背，面积最大的也是后背，我们师徒俩背靠着背，彼此就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对方是否不对劲儿了。就这样，我连着念咒大概念诵了能有半个多小时，房间当中除了我念口诀的低吟声和师父敲打地面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声响了。刚开始还好，到了后来，这种重复而单调的声音就让人浮想联翩了起来，然后会发自内心的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大概是屋子里奇怪的声响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有人开始在门外围观，墙上的小窗户里我看到石家的女儿也正站在窗口往里头张望着。而就在这之后没多久，我就感觉到师父的后背上突然一阵颤抖，接着就传来了凿子和铁锤掉落在地上的撞击声。我急忙回头，就看到师父正歪歪斜斜地倒下去，表情极其的痛苦。我一下就被吓住了，赶紧回身把师父扶起来。只见师父双手捂着肚子，皱紧了眉头。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回答我，看得出他正在跟体内的痛苦相对抗着。他捂着肚子，显然这样的痛楚是在他的体内。我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师父侧坐在地上，腾出一只手来支撑住身体，非常艰难地吐出一个字，说完就开始咳嗽，还咳出了血来。不到一分钟， 我师父就一翻白眼儿，居然晕了过去。我赶紧把师父的身体放平，开始掐他的人中。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石大姐突然大叫了一声，又开始挣扎。因为之前是把他捆在凳子上的，我倒并不害怕他会挣脱，因为我师父打的绳结是任谁也解不开的。只是石大姐摇翻了椅子，恶狠狠地瞪着我，面貌极为的狰狞。我没管她，因为这时候把师父救醒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忙活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起色。正在我急得要死的时候，一个留着长胡子、穿着一身唐装的中年男子冲进了屋子，在我师父和石大姐嘴里边各放了一粒好像泥巴一样的丸子，然后一把把我推到了墙边，从他自己背着的一只大大的布口袋里取出一些像碗一样的器皿，在里头放了一些粉末，又咬破了他自己的中指，把血滴进了那些碗装物当中，接着就开始坐下闭眼念咒。他念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的思绪早已经乱成了一团。又过了好一阵儿，师父才悠悠地醒转了过来。那个中年男子冲我招了招手，我这才敢冲过去扶起了师父。师父睁开眼看了看四周，有气无力地对那个中年男人说道：
傅师父，你来了。
原来这个人就是我师父从贵州请来专门帮忙的古师傅师父。他是个苗人，今年50多岁，从12岁那年就开始沿袭祖上流传下来的古风。由于年轻胆大又天资极好，很快就小有所成。15岁那一年，他搞恶作剧，鼓死了全村的牛，被村长请来的师傅给查了出来，随即就被赶出了苗寨。从此他开始流浪江湖，拜师学艺，最后在贵州定了居。傅师傅不收徒弟，可是心肠侠义，但凡与他有缘成为朋友的人，他都会一命相交。我师傅就是他过命的朋友之一。事后听我师傅说起这位傅师傅，原来他们俩还年轻的时候是因为一位女子结下了矛盾，可是最后这个美丽的女子谁都没跟，两个人才觉得各自犯傻，于是相聚喝酒引为知己。说起来还挺有点像《天龙八部》里天山童母和李秋水之间的那段故事呢。再说傅师傅跟我一块扶起我师傅到椅子上坐下，然后把石大姐也连同那把凳子一块扶了起来。我还担心发生什么变故，有点疑神疑鬼的。直到师父对我说：既然傅师父都已经到了，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这才宽心了一些。傅师父说，他接到我师父电话的时候，从我师父的口气当中就听出了事态是比较严重的，就提前半天赶了过来。我出去去找凿子和铁锤的时候，他跟我师父又通过一次电话，而那个时候他已经离村子不远了。我师父告诉了他具体的地址，他这才在紧要时刻赶到并且救了我们。我从来没见过我师父遭遇过如此之大的挫折，但毕竟隔行如隔山，我师父不是蛊师，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化解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能够拖到现实，现在傅师傅赶到，已属不易。师傅说，刚才我和他背靠背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腹痛如绞，像是有一根尖刺从自己的体内往外用力的戳，疼得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吐血晕了过去。他是这行的资深人士，虽然不懂，可是也明白这一定是被人偷偷的给下了蛊了。傅师傅说，他进来之后给我师傅和石大姐吃下的药丸并不是解药，只能是暂时稍稍缓解一下这种蛊毒的痛苦，但却并没有办法根除。从他的口中，我才得知，原来蛊毒都是无药可解的。中了蛊的人，只剩下了两种选择。第一，是你能找到那个施蛊的人，求他把蛊收回去。第二，就是还得要找到那个施蛊的人，你能用更厉害的蛊弄死他。否则的话，只要施蛊的蛊主健在的话，你身上中的蛊就会一直存在，直到这个被害人死掉，蛊才会消失。傅师傅的这番话听得我后背心直发凉，虽然一直都听说过苗蛊之可怕，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阴毒到这样的地步。从傅师傅说的情况来看，我师傅和石大姐身体之内的那些蛊毒只是暂时被抑制了，并没有消除，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傅师傅对我师傅说，他查看过了，石大姐中的是一种很低级的蛊毒，就是那种普通的虫蛊，最严重的症状就是癫狂然后自残。如果他的身体机能调节不到位的话，长此以往下去，这人呢还是会死掉的。这番话听得我心里边又是一惊，这么狠毒的招数，在他看来居然还是低级的蛊术。我师父中的叫做攻击蛊，中了这种蛊毒的人，体内会像是被一只大公鸡反复的用力的啄食，疼痛难忍，如果不能及时的解除的话，会死得很快的。听到这儿，我心中忽然一痛，因为我忽然想到，就是在我拿着凿子铁锤进屋时看到过一只死掉的公鸡啊，旁边坐着的是石家的女儿啊。于是我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傅师傅，傅师傅就问我那个女孩现在在哪儿，我呢就转身去屋外寻找。这时候的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了下来，我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只是在邻居家找来了被我们要求回避的石大哥。傅师傅就又问我，当时你跟你师父在背靠背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在做什么？
我回想了一下，说我几乎全程没有看见她呀，只是在我师父倒地之前才看见她从墙上那窗户那儿探头过来看屋子里边的情况来着。
傅师傅就一拍大腿说，就是他了，错不了。
啊，我很难把那样一个相貌清秀的小姑娘跟下蛊联系到一块儿，而且一开始他还在帮着我们控制石大姐呢呀。当傅师傅这么说的时候，我真的难以置信。
傅师傅 就把我师父扶到地上坐好，然后让石大哥站到堂屋门口那儿去盯梢望风，接着取出一只好像是法海托的钵一样的器皿，让我师父张开嘴，用他的指节在我师父的舌面上刮下去一些舌苔来，放进了那个钵状物里，再从怀里边掏出一只小瓦罐子来，从那瓦罐子当中拎出来一根十指长短的蜈蚣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蛊惑》。好在那蜈蚣是死的，因为已经干得只剩下壳了，否则的话，我看到这玩意儿一定会吓得大叫起来。只见傅师傅把蜈蚣也放到了那只钵里，叫我走到我师父身后，用双手把师父紧紧地抱住。见我照做了之后，傅师傅就盖上那只钵，开始念咒。过了一会儿，我师父就开始浑身冒汗，同时挣扎着，似乎是想要挣脱我。那个时候我刚刚19岁，血气方刚，身强力壮，师父被我双手箍着，想挣脱还是没那么容易的。就这样持续了大约10分钟左右，我的师父才恢复了正常。傅师父转过身去，让站在门口的石大哥务必在2个小时之内把石家的女儿给找回来，因为如果要是找不回来的话，那么那个女孩子就只能有2个小时好活了。石大哥一听，觉得怎么孩子就只能活20了，赶紧就应声去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呼天抢地地抱着石家女儿进了屋，怀中的石家女儿嘴角淌着血，已然昏迷不醒了。他们的身后头，石家的小儿子也跟着跑了进来。石大哥说，他是在石家女儿的房间里找到他的，当时桌子上已经被他收拾好了大包小包好几包东西，这也反证了石家的这个女孩子见到自己下蛊之事已然败露，准备逃跑，结果中了傅师傅下的蛊的事实。傅师傅并没有为这个女孩子吃药丸，而是直接念的咒，当场收回了自己放出去在石家女儿身上的蛊。等石家的这个女孩子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向屋中的这些人的眼神当中充满了恨意。傅师傅就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要对石大姐下蛊啊？这个女孩子先是什么都不说，直到傅师傅严厉地喝问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母亲都能够下毒手的时候，他才大声地反驳道，石大姐根本就不是他的母亲。啊，这个情况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打从进门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认定了他们三个是普通的母女母子的关系，却完全没有想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啊。石家的这个女孩子冷静了一下之后，又接着告诉我们说，她和她的弟弟姓周，不姓石，姐弟俩的生母几年前去世了，父亲为了2个孩子就再娶了一个继母，希望家中能有个女人给照料着，自己才能够安心的去外头挣钱。 哪成想这个石大姐却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直对这两个姐弟不好，打骂那都是小菜一碟儿。有一回啊，弟弟晚上起身上厕所，还撞见了石大姐跟村子里边另外一个汉子正在那儿偷情呢。小孩子虽然什么都不懂，可是回屋之后还是告诉给了姐姐。姐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自然懂得这些，就打算第二天带着弟弟去找爸爸。可是姐弟俩还没出门就遇到了石大姐和她的那个野男人，挨了一顿毒打不说，两个人还威胁这个女孩子不准把这事儿说出去，不然的话就要下药药死她和弟弟。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野男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出入他们家。有一回，两个大人喝醉了酒，让弟弟来唱歌给他们俩听，弟弟不会唱就挨了几个耳光。那天晚上打着雷下着大雨，石大姐和那个野男人竟然让这个才不到十岁的孩子在院子里边罚站，仅仅是因为这个小孩子不会唱苗歌。从那天以后，弟弟一遇到打雷下雨的晚上就会大哭大闹。这两个孩子本来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这个石大姐却一直没有送他们去上学校。姐姐的际遇也不好，常常被这两个大人拆到山上去砍柴放牛，还经常会莫名其妙地遭顿毒打。有一回，姐姐带着弟弟跑上了后山，两个人默默地坐在山上一处僻静的角落里痛哭。结果遇到了一个路过的采药人，这个采药的苗人听说了姐弟俩的遭遇之后，就教了几手下蛊的法术给了姐姐。由此看来，姐弟俩在山中遇到的那个人一定也是一个用蛊的高手。不过这位世外高人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有所偏差，并非是正道。即便他也是为了给姐弟俩出气，可是这种教唆人害人性命的方式却非常的不妥。再说姐姐学会了用虫蛊之后，先是对家中的一些牲畜试验了一下，哎，发现管用，就把目标指向了他深恶痛绝的那两个大人。他先是给石大姐下了蛊毒，当石大姐发起疯来的时候，那个汉子被吓着了，夺路而逃，而他在出门之前也被姐姐给下了一蛊。当女孩子说到这儿的时候，傅师傅打断了她，问她下的是咒蛊还是药蛊。女孩子回答说是药蛊，就是将炼制好的虫蛊的粉末夹在自己的指甲缝里，找准机会弹在了那两个大人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咒蛊和药蛊他们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一个进阶阶段，后者是初级阶段。这苗蛊啊，自来就是非常的诡秘的，养蛊者们下蛊害人从来都不会计较方式和手段。一个人如果要是动了杀念的话，他无论用什么法子，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治死你。坦白的来讲，我个人是很同情这个小姑娘的，因为我最恨的也是那种欺凌弱小的人。一个苦大仇深的孩子做出这种事情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害人始终是不对的。而傅师傅显然也非常心疼这个小姑娘，于是就苦口婆心地做这个姐姐的思想工作。最终啊， 还是说服了的，并且他向这个女孩子保证，如果他能够解了石大姐和那个男人的蛊毒，那么傅师傅就会带着这姐弟俩离开这个村子，带他们俩去找自己的生身父亲，或者还可以收他们姐弟俩为徒。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蛊惑》。小女孩毕竟是小女孩，心肠也软，最终也就答应了。当这个女孩子解了石大姐身上的蛊毒之后，石大姐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女儿的跟前，请求她的原谅，并且希望姐姐别把这事儿告诉她的父亲。我们几个人这时候对这个石大姐已经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而这个女孩子也是冷眼看着石大姐，看着看着突然一扬手，啪，给了她继母一个大耳刮子，那清清脆脆的声响听得旁观的我心里边也很痛快。我师父也原谅了姐姐对她下蛊的举动，这孩子原是怕我师父撞破他的报复，才杀了公鸡，取了鸡冠子当中的血炼了蛊，好让我师父快点死。他这行为啊，虽然可恨，可是毕竟事出有因，我师父认为情有可原。我师父他老人家既然都不追究了，那我这个当徒弟的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傅师傅要求姐姐给那个男人解蛊，并且保证他解开了之后自己会代替这个女孩子再给那个野男人留点纪念。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纪念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以傅师傅的为人呢，言出必行，行出必果，那个男的虽然绝对不会有什么生命之忧，可是日子也一定好过不到哪儿去，这也算是他与人通奸加上虐待儿童应该得到的惩罚。现在我们几个已然对石家人全然没有了好感，石大哥虽然是石大姐的哥哥，可是他至少算是个好人，从他担心姐姐的病情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最终没有收石大哥一分钱，倒是对石大姐狮子大开口，几乎要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这个可怜又可恨的女人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临走之前，我师父留给了石大姐和小姑娘各一句话。他对小姑娘说，一辈子很短，好好的对自己。他给石大姐留下的话是，好好的对别人，因为你不知道下辈子还能不能遇见这些人。最后傅师傅兑现了他的承诺，带着这姐弟俩离开了这个村寨，我们也一起上路。也正是从这次事件开始，我才明白，原来恨意竟然会如此的可怕，心魔竟然会如此的强大。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战胜的，不仅仅有那些为非作歹的邪门歪道，还包括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些可怕的欲望。在昆明分别的时候，我师父把从石家收到的所有的报酬一分钱不剩的全都给了那姐弟俩。而在路上，姐弟俩也在思量之后决定不跟从傅师父学蛊，因为这玩意儿毕竟有点邪乎，遇上傅师父这样的好人也就罢了， 如果遇上了坏人，一旦遭到反噬，那后果就实在是太可怕了。姐姐的岁数正该是享受青春快乐的时候，她不想也不该走这条路。我很高兴她自己把这个大方向上的问题想明白了。这个女孩子打算带着弟弟去找父亲。分别前，我师父借手机给这个小姑娘，让她打电话给她爸爸。电话接通之后，姐姐沉默了许久。也许是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吧。这个一直默默地承受着所有压力的小姑娘，几近崩溃地坐在火车站门前，嚎啕大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事件的后续，但是我自己设想了一个结局。姐弟俩找到了爸爸，告诉了爸爸继母干下的那些坏事。父亲带着他们回到家乡，与许贤离婚，和自己的一双儿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才应该是最完美的结局。